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7月1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议员呼吁重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北京加大对台湾压迫之际，美台关系缓步升温；中国异议作家刘晓波头七悼念活动在各地展开，他的遗孀刘霞还有他的亲属仍然失联；中国维权律师再遭到打压，有维权律师状告北京司法官员，称他们利用年审换证滥用职权打压律师。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两则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对18名伊朗个人跟团体实施新制裁，指称他们支持德黑兰的弹道导弹计划。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宣布，针对两个与伊朗精锐部队革命卫队有关的组织的制裁，称这些组织参与了弹道导弹的研究和开发。国务院还说，伊朗在中东的活动破坏地区稳定、安全和繁荣。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5名个人和7个实体，称他们支持伊朗军事采购。制裁还包括财政部认为参与了设在伊朗的跨国犯罪集团的另外3名伊朗人。制裁包括冻结所针对的伊朗人可能持有的在美资产，并且阻止美国人同他们有业务往来。在另外一方面，俄罗斯说，在围绕去年12月底奥巴马政府关闭俄罗斯在美国的2处房产的争议中，俄罗斯保留报复的权利。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离任以前还驱逐了35名俄罗斯外交官，指责他们从事间谍活动。奥巴马说，此举是对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惩罚。半年后的现在，俄罗斯表示川普政府必须马上归还这2处房产，俄罗斯正在失去耐心。美国国务院对与俄方官员就此事的交涉保持沉默。这两个风景如画的俄罗斯房产，一个是在马里兰州，一个是在纽约州，他们如今已经成了俄罗斯跟美国之间纠纷的焦点。俄罗斯说这2处房产完全是用来娱乐的，但是美国情报机构却说被没收前他们一直是被俄罗斯用来进行侦查活动的。俄罗斯副外长谢尔盖·里亚科夫星期一跟美国国务次卿托马斯·香农举行会晤。里亚科夫离开的时候，有记者突然问俄罗斯是否很快就能够收回这2处房产，他回答说快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在星期二的简报会上被记者追问此事，他拒绝就谈判进程发表评论，也不肯说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是否愿意在特定条件下将房产归还给俄罗斯。诺尔特说，与俄罗斯之间的谈判还将继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以及国际网络安全小组的委员会主席里科·加德纳，他在星期二，也就是18号这天，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应该重启在亚洲地区的领导地位。他认为，美国在亚洲的领导权决定了是美国还是中国为未来制定准则。他还说，把亚太地区置于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以及前沿，就是体现了美国优先这样的战略，因为这决定了美国未来的国家安全以及经济发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加德纳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南中国海年会上发表题为重启美国在亚洲领导地位的演讲。他说，亚洲对川普政府利益攸关。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is whether it will be the United States or China that will set the standards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最根本的问题是，到底是由中国还是美国为我们的未来制定准则？中国最近的行动造成了区域动荡，证明他们的崛起也许并不是那么和平。 所以美国展示强大的领导力量非常急迫。通过展示美国的力量，宣扬美国的价值观，与我们的盟友站在一起，美国可以遏制中国罪恶的意向。
他还说，把亚洲置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最中心和最前沿，就是美国优先的战略，因为这决定了美国未来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美国总统川普自竞选期间一直强调美国优先的战略，令美国的亚洲盟友担心美国将放弃对亚太地区的领导权。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加德纳认为，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副总统彭斯在上任之初访问亚太地区，川普总统也准备参加美国东南亚峰会、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和亚洲峰会，都展示了美国对亚洲地区的重要承诺。但是他说，仅仅露面还不够重新恢复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也不足以让多年来被忽略的亚洲盟友放心。他说，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是正确的，但是流于言辞，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行动。他说，亚洲领导人现在很担心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的衰落，而这样的担心将有损于美国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
When U.S. leadership wanes, or even the perception of U.S. leadership wanes, it undoubtedly empowers bad actors and constrains the political space for.
当美国的领导地位在衰落，即便是被看成在衰落，都会让坏分子更大胆，也会限制其他国家的政治空间，使得他们很难做出与美国价值和利益相一致的选择。
他说，对美国来说，目前在亚洲最大的挑战是朝鲜的核项目，美国应该采取各种措施，经济、外交甚至是军事手段，来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项目。加德纳说，南中国海危机是美国在亚洲面临的第二大挑战，南中国海危机是对美国领导地位及美国决心的长期考验。第三个危机是东南亚的恐怖主义，加德纳说，东南亚正成为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另外一个家园。加德纳在演讲当中特别介绍了他在国会提议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这项法案强化了美国对亚太盟友的安全承诺及合作关系。加德纳说，法案的最终目标是确立美国在亚洲的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领导权。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他表示，他在参议院提出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要求美国建立新的安全伙伴关系，也要力挺美国的盟友台湾。此前，美国众议院上星期也通过法案，支持美台军舰互访，这引发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应。而就在北京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外交、军事等各方面的压力的时候呢，华盛顿正以一连串作为表达对台湾的支持，美台关系缓步的升温。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五月底才访问过台湾并与蔡英文总统见过面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加德纳，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说时表示，他所提出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不但要对美国的亚太盟友提出再保证，也希望能在区域建立新的安全伙伴关系，加强与台湾的军事往来。参议员加德纳说，
We will reaffirm our commitment to long-standing treaty allies, alliances with Australia, South Korea, Japan, and call for building new regional.
我们会重申对长期条约盟友的保证，我们与澳大利亚、韩国、日本的同盟关系，也期盼建立新的地区安全伙伴关系。我们会毫不含糊地力挺我们的盟友台湾，包括批准新的军售案，使军售过程定期化，并提供与台北的外交和防务性接触。
在加德纳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之前，美国众议院上周通过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草案，其中有关允许美台军舰停靠彼此港口的条文引起中国政府强烈反弹。法案关于军舰停靠的部分规定，美国国防部长必须在2018年9月1号前向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提交报告，评估 美国海军停靠台湾港口的可行性及是否建议停靠，以及美国接受中华民国海军停靠夏威夷、关岛及其他适当地点的可行性及是否建议接受停靠。在这几个法案外，目前在美国国会立法程序进行中的还有一个台湾旅行法，内容是要解除美台高层官员互访的禁令。川普行政当局最近宣布了上任以来第一批对台军售，这笔价值14亿美元的军售案被认为是美国政府支持台湾最具体的做法。而6月中负责中国台湾事务的美国国务院代理亚太副驻卿罗拉史东以现职身份赴台参加美台富布莱特学术交流60周年活动，更被视为是一个重要的外交动作，极具象征意义。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就说，这是因为美台之间正在发展许多关系和项目，需要有象征性的作为来配合。上星期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场台海两岸关系研讨会上，莫健还透露说，近期内将会有川普政府相当级别的资深官员到台湾访问。莫健说
With respect to visitors in the future,
关于未来官员访台的问题，是的，我确信你们会看到未来几个月有相当级别的资深官员到台湾访问。那些访问将会以他们对台湾有什么好处，对美国有什么好处作为考量的基础。或许有时候你需要为象征意义而做象征动作，不过更重要的是，当双方正有关系和项目在发展时，这么做可以促进彼此的关系。
在川普政府与美国国会发出力挺台湾、抗衡中国压力的信号后，北京当局也做出强烈反应，尤其是针对美台之间的任何军事联系，中国政府总是表达一贯坚决反对的态度。除了此前对美国售台武器一如往常的制式反对外，对于美国众议院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涉及美台军舰互访的部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说，相关条文严重违背美国的一中政策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政府已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白宫官员在星期二晚上证实，美国总统川普跟俄罗斯总统普京本月早些时候在德国出席20国首脑峰会的时候曾经第二次会面，这次会面比原来的第一次会面时间短，而且此前并没有对外公开。两位领导人7月7号在汉堡首次面对面的会谈历时2个多小时，被广泛报道。但现在有消息说，当天晚上参加为20国峰会首脑及其配偶举行的晚宴时，川普和普京还曾经有第二次的交谈。针对媒体的报道，川普立即在推特上反驳说，关于跟普京秘密晚宴的假新闻令人作呕。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说，两个人第二次会谈大约1小时，目前还不清楚会谈内容是什么。白宫对事情的解释截然不同。一位不具名的官员说，川普总统跟普京总统之间没有第二次会谈，只是晚宴结束前短暂交谈罢了。在另外一方面，土耳其关押了6名人权活动人士，包括国际特赦在土耳其的负责人，罪名是帮助恐怖分子。土耳其警方7月5号在王子岛一家旅馆发动突袭，逮捕了这6个人。当时他们正在参加一个数字安全研讨会。伊斯坦布尔一家法院星期二裁决这6个人继续关押，等待开庭。除了国际特赦在土耳其的负责人艾德尔伊瑟之外，被捕的还有德国跟瑞士的人权工作者。
土耳其的媒体报道说，这六个人被控跟库尔德、左翼激进分子以及流亡的穆斯林教士居伦领导的运动成员有联系。居伦一度曾经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亲密盟友，现在呢已经是土耳其政府通缉名单上的首犯。美国对这次的逮捕事件表示谴责。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告诉记者说，这样毫无根据也没有透明度的迫害削弱了土耳其的法治和土耳其尊重个人权利的义务。美国敦促土耳其放弃指控，释放六名在押者，结束土耳其对紧急状态的相关规定。此前不久，土耳其选民以微弱多数批准了一项全民公投，修改宪法，扩大总统埃尔多安的权力。美国总统川普对埃尔多安的全民公决胜利表示祝贺。可是呢，很多欧盟领导人担心即将出现的宪法改动会进一步侵蚀土耳其的人权和言论自由，让反对派无法发声。土耳其未遂政变以来历时一年的镇压行动中，有5万多人被捕，还有11万名公务员、军人跟执法人员被解除职务，有些是因为参与政变，有些是因为积极同情政变的策划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在我们的美国之音时事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看看有关于美国的国内消息。川普行政当局这个星期展开了美国制造周的活动，突出美国制造业的重要性，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当局把制造业工作从海外转回美国的政策。不过呢，美国之音驻白宫首席记者赫尔曼报道说，川普家族的许多产品都是在外国工厂生产的，这引起人们对总统的贸易宣传活动批评。下面请收听赫尔曼的报道详细内容。
白宫院子地上摆放着美国50个州生产的产品，有缅因州生产的游艇，也有夏威夷生产的朗姆酒等等。即使是静静地停放在白宫草坪上的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也成了展品。这架飞机是康涅狄格州制造的，川普总统跳上了威斯康星州生产的一辆消防车。几分钟之后，川普签署一份公告，宣布7月17日为美国制造日。他说，现在最困难的一部分工作已经完成了。他的意思是说，行政当局已经清除了监管法规方面的障碍。
几十年来，华盛顿让其他国家通过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消灭了美国数百万个就业机会。等着吧，看看会给你们带来什么好处，你们都会非常高兴的。
民主党人称川普发起的美国制造周活动是虚伪的缩影。他们说，总统应该做的不是说教，而是身体力行。
如果你要说教，还是从家里开始。川普衬衫和领带都是在哪里制造的？是中国。川普家具是哪里制造的？是土耳其。
那些标着川普女儿伊万卡川普名字的服装系列也是产自海外，这个事实多次被参加周一白宫新闻发布会的记者们提出来。周一的记者会是不允许拍照的。
有些产品在美国或许无法规模生产，没有需求，但是与这么多其他东西一样，如果有需求，有足够的需求，那么就有希望有人办厂来生产这种东西。
贸易分析师说，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人们现在处于相互联系的全球性经济之中。
工厂突破了围墙，现在又跨越了边界和大洋。所以在美国零售商店货架上摆放的一件最终产品，往往包含着5、6个国家，甚至是10个国家生产的增值零部件。
这些争论并没有让白宫的决策者萎缩不前，他们正在推动保护主义议程。数十年来，来自两党的历届行政当局都跟随美国主要工商团体的脚步，大力推动国际商业与贸易协定，而川普政府试图扭转这一趋势。美国之音赫尔曼，白宫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前犹他州州长乔恩·亨茨曼，也就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前驻华大使洪波培，曾经在4届美国政府任职，如今呢要被第5届政府提名。白宫星期二宣布，川普总统将提名洪波培出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洪波培是1960年出生的，他的父亲创建了一个大型化工厂，是亿万富翁。 侯默培在高中辍学，在一个摇滚乐队做键盘手，后来完成了学业，毕业于宾州大学。他是摩门教徒，曾经到台湾传教，说的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大学毕业以后，侯默培曾经在里根总统任期内担任白宫助理。32岁，他就被老布什总统任命为美国驻新加坡大使。侯默培后来又在小布什总统任期内担任贸易官员，还管理过他们家族的控股公司。侯默培在2004年参选犹他州州长，4年之后又以高票当选连任。之后呢，他开始跟全国政治咨询人士接触，他的名字也开始出现在2012年总统大选共和党看好的候选人名单中。一刚开始的时候，侯默培因为他的外交经验，在某些社会问题温和的立场，还有他的财政上的保守观点，成为外界非常看好的候选人。令人失望的是，这位曾经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候选人，当时呢，他在2012年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党内初选中只排在第3。侯默培随后宣布退出选举。2014年1月，侯默培被任命为智库大西洋委员会的主席。他曾经在接受 Political 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不会参加2016年总统大选。2016年4月，侯默培决定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川普，但是后来他撤回了对川普的支持。那么谈到了川普总统，美国总统川普牵头设立的调查选举舞弊的顾问委员会还没有开始工作，但是呢，根据美国之音记者加洛的报道，这个委员会的存在呢，已经是把非常激烈的党派辩论推向了极限。下面请您收听加洛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
成立这个顾问委员会是由于川普总统认为2016年大选时有数百万选民非法投票，他的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因此比他多得了近300万张选票。
所有这些票都没有投给我，他们全部投给了另外一边，所有这些票都没有投给我。
但是目前没有证据支持川普的说法，负责选举的官员们说他们没有发现广泛的舞弊问题。
我们没有发现阿灵顿郡在2016年大选中存在任何已知的可衡量的选票舞弊现象，一个也没有。
琳达·林德贝格的一个主要工作是确保及时更新选民注册数据。皮尤研究所2012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8条选民注册数据中就有1条是过期的，约有180万已过世的人仍然被列为选民。里克·哈森教授通过 Skype 警告说，这份报告并不能证明存在广泛的选举舞弊现象。
并非像人们说的那样，我的邻居搬家了，我要替他投票，或者我的邻居去世了，我要替他投票。这并没有发生，我们并没有案例证明这发生了。
白宫官员还声称有非公民非法投票，并没有被查到。他们引用了一份2014年的报告，估计在2008年选举中有超过100万非公民参与了投票。但是这份报告的主要作者承认他可能夸大了非法投票的人数。有一些人希望川普调查选举舞弊的委员会能够负起责任，其中包括保守的传统基金会的杰森·斯尼德。他通过 Skype 说，
我还没有看到这个委员会有任何不当的行为，委员会还未就需要被采纳的政策或者是问题做出结论，我们仍旧处于这个程序的初级阶段。这就是为什么委员会要收集数据，他连一次会还都没有开过。
很多共和党人希望这个顾问委员会提出具体步骤，让选民名册更加清楚，并实行更严格的选民身份法，使舞弊更难产生。民主党人坚称这些步骤会使人们更难以进行投票。
他们正在寻找300万在去年总统大选中非法投票的选民，来证明川普总统自夸赢得了全国多数选票的说法。当然，他们是找不到的。
这是一个会引起分歧的问题，而且被现任总统弄得更有争议了。美国之音记者加洛，白宫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异议作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上星期四在沈阳一家医院不幸去世，7月19号，也就是今天，是他的头七。一些零八宪章联署人呼吁举行公祭，很多支持者连日来举行了各种悼念活动，对这位著名的中国政治犯表达敬意。 主要由零八宪章联署人组成的团体自由刘晓波工作组发出呼吁，号召全球民众在北京时间晚上八点的时候攻击刘晓波。该团体建议各地民众摆放空凳，然后呢进行默哀三鞠躬，最后竖举三指，意思是抗争、自由、希望。他们表示攻击地点最好选在江河湖海的岸边。刘晓波去世之后呢，他的遗孀刘霞还有双方的亲属都没有音讯。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的消息说，刘霞被旅游到云南，但是跟刘晓波跟刘霞亲属曾经有私下联系的自由刘晓波工作组表示上述消息不能确定。六月末曾经发布刘晓波哭诉通话视频的重庆作家周忠玲对美国之音表示，自从那段视频发布以来，他跟刘霞就失去了联系。在北京的人权活动人士佛教徒胡佳对美国之音说，由于受到严密监控被软禁在家里，他现在没有办法外出到庙里为刘晓波做佛事超度亡灵深入西天极乐世界，但是呢，他在家里为刘晓波上香祭祀。大连的维权人士江建军和王成刚两天前也前往旅游景区老虎滩，在巨信刘晓波海葬水域的岸边摆放蜡烛鲜花致哀，并且将相关视频图像传到网上。随后不久就传出江建军被带到派出所接受传唤，美国之音打电话给他的妻子的手机刚接通就被挂断，随后再拨打同一个号码，对方已经关机。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等十多名维权人士在济南市街头拉横幅悼念刘晓波。已经八十多岁的孙文广教授是零八宪章联署人之一，他在网上发表祭文称刘晓波是一只号角，二十多年来他不断发表评论著书立说抨击集权推动中国的自由民主。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星期一发表了视频说，境外对中国这个崛起怀有敌意的中国流亡人士借着舆论来绑架刘晓波跟刘霞，给刘霞现在状况定性为是遭到迫害，向中国政府提出种种质问和要求。视频指出，出于政治跟自己私利，不肯随着刘晓波的离世让中西之间的价值冲突得以消灭，而是试图借此事掀起更大的冲突。这篇视频星期二在环球时报官网上已经不见踪影。刘晓波去世61岁，他就是零八宪章的主要撰写人之一，曾经因为参加八九民运而坐牢。2008年又因为发起有关主张宪政民主的零八宪章的联署而被捕。09年被以煽颠罪判刑11年，在辽宁锦州监狱服刑。2010年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人。中国抑郁作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世之后，他的遗孀刘霞就跟外界断了联系。几天来，外界只能够从中国官方公布的照片还有视频当中看到虚弱苍白的刘霞。中国官方称刘霞是自由的，有关部门会依法保护其合法权益，但是对外界要求让刘霞出国的呼吁却置之不理。被居家软禁多年的刘霞是不是真的能够得到自由呢？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刘晓波多年的好友王军涛星期二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郑玉文访问的时候呢，也做了一些分析。他说刘霞可能会面临两种处境。
我觉得刘霞现在处境现在肯定是很不好，因为呢，其实谈到处境呢，它还是跟个人的感受有很大关系。我们许多人都曾经处过刘霞这样的处境，不管中国政府他怎么说，不管他做什么安排，在这样的一种处境中呢，当事人的心情肯定是非常不好。但是如果让我具体的要是猜测或者分析的话，那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中国政府为了扼杀刘晓波的影响，为了把刘霞封锁起来，那么把他给他孤立起来，这采取了一个给他安置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这个环境中将对他的健康非常不利。还有一种情况，如果中国政府正在跟其他的西方国家在讨论刘霞出国安排的话，那么根据我们的经验呢，他会在这之前会有几个月的时间进行调试。如果这种情况呢，他会在一个有得到一定的心理治疗和 有助于他的身心健康恢复的这样一个环境中。比如像我前天还见到王丹的时候呢，他还跟我讲到，他说当他听说刘晓波，因为他跟刘晓波都在锦州监狱服刑，当听说刘晓波并没有在他所在的那个监舍条件上，他就知道刘晓波不会释放，因为他在释放之前曾经有几个月的时间在那里进行了一些调试。
包括美国、德国还有澳大利亚政府都发出了呼吁，希望中国当局让刘霞有选择出国的自由。对此呢，王军涛表示，中国政府有可能利用释放刘霞来换取更大的政治筹码。
刘霞的出国呢，我可能会比这个傅奇秋先生呢会乐观一些，因为我自己看到就是大体上现在中国的重大的艺人是出国有三个模式。第一个模式就是像我、魏京生、王丹、徐文丽和王有才的模式。这个模式如果把我的模式撇开不谈的话，这是一个重大的交易，当然最惠国。那么其他另外四个人都是在两次大会之间，就是共产党的重要的代表大会之间，和这个新的全国人大这个会议之间。比如魏京生先生是在十五大之后释放的，那么徐文丽、王丹先生呢，他们也是在这个之前释放。那么这个在十六大之后呢，和人大之间呢是那个徐文丽和王有才先生获得释放。共产党一般说新的领导人在安全就位之后呢，他想表现的就是想希望能够缓和各种关系的时候，他们会做出一些举动，这做出一些姿态，而且呢用一些比较大的筹码去交换国际社会对他们的这种赞誉和支持，以便巩固他在国内的执政合法性。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像最近我们也知道可以注意到陈子明先生和艾薇薇先生呢，他们在通过各种方式也获得这个呢，一般要有三个条件要满足。第一个是他们本人要承诺出去之后不会做什么，因为刘霞实际上对政治是不关心的，他应该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第二个就是所在国接受的国呢，应当呢不支持他们从事一些对中国政府尴尬活动。我本人出国的时候实际上美国政府是有这个承诺的。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中国政府能有一定的方式掌控，就是能够监督这个事情，这个在海外都有那么大的间谍网在海外或者替他们工作的人，我觉得这个也不应该有问题。陈光诚先生是另外一个模式，在一个比较大的压力下呢，中国政府为了保住他自己的一个利益底线呢，他也会做出一些让步。所以呢，我想的话，因为刘霞毕竟他不是死磕派律师，他本人不是一个重大意人士。我刚才讲了，因为我自己跟他有过亲身的接触，他是很单纯的人，所以如果要是在满足了一些条件之后，我想中国政府愿意，可能还是可以用它来换取更大筹码。实际上中国政府抓谁放谁都是事先决定好的，但是在什么时候抓什么时候放，他一定要让他的危害，对他造成的危害最小，利益最大的时候要做这件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可能还是有些乐观。
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负责人傅希秋则表示，该组织的营救工作能否成功，大多是取决于本人是否有强烈的出国意愿。从刘霞之前写的字条显示，他的确表达了出国的愿望。傅希秋表示，美国政府正在全力以赴，希望促成刘霞能够出国。傅希秋说：“
成功的营救的首要的条件是被营救的本人是自己要有强烈的愿望啊，乐意出来。那么从刘霞女士本身来讲的话呢，她其实在这个刘晓波病重期间也有一个手写的条子特别也已经明确的表达出来，她是希望去并且指明了特别希望去德国。如果那么后来呢说美国也可以。那么我所知道的是目前呢美国的外交努力其实已经到了最高层了。那么我那个昨天呢还跟这个 Senator 就是 Ted Cruz 议员的那边这个办公室的他的这个国家安全的助理呢也通了这个联系那么他们说这是他们这个整个跟川普政府呢现在正在全力以赴的一个目标。那么我这个本人的愿望当然是希望能够这个就是说他本人意愿有这个意愿，那么在这些接收的国家最高层亲自的介入，然后呢再把一个这个和平的一个离境的一个机制能够设定好。那么很可能当然就是说如果像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是走地下通道像我们从前营救的某一些地下的通道，那么可能就是走的像陈光诚的这个全家出来的模式。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美国的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也一连举行了两天的纪念活动，悼念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活动主办方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的执行董事马里昂·史密斯说，很遗憾自己无缘和刘晓波相识。刘晓波是中国最才华横溢的人之一，但他却被剥夺了表达思想的自由、行动的自由，这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这再次令人不安地想到，中国人完全被中国共产党控制于鼓掌之中。
设在华盛顿的权益组织公民力量创始人杨建立大声说
：“Yes, remember, 刘晓波 is a martyr and a saint。”
记住，刘晓波是一位烈士，也是一位圣人。
杨建立说，八九天安门事件过去的28年中，刘晓波有一半的时间在狱中度过，他的精神从未动摇。他为他的国人受难，并为他们献出生命。杨建立说，刘晓波所拥有的道德权威，只能让他的加害者妒忌。他的遗产、爱、公正、和平、牺牲，定会比那些迫害他的人、谋杀他的人的恶行更加长久地留存世间。
The China's leaders wanted to bury him.
中国政府想埋没他，让他消失。
刘晓波 is a seed.
刘晓波是一粒种子，在哪里埋下，他就在哪里生根发芽。
刘晓波
无处不在，永远。
到场的近百名参与者为刘晓波燃起烛光，表达哀思。VOA 卫视肖宇，华盛顿报道。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在中国709大抓捕案2年之后，当局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打压维权律师，尤其是代理709被抓律师和人员案件的律师。代理709案件里面唯一至今毫无任何信息的完全章律师的辩护人于文生，在今年律师年检审核期届满一个多月之后还被扣发律师证。星期二，于文生他向北京市检察院刑事控告北京市司法当局局长等官员，说他们利用年审换证滥用职权打压律师。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律师权益关注网等消息，北京市及石景山区司法当局以于文生律师近期提出罢免解决雾霾没有成效的北京市长和高压管控律师的司法局长，以及在709两周年期间探视709案王宇律师后高调发声等理由，扣留于文生的律师证。另外，于文生所在的北京道恒律师事务所的主任梁晓军也因被指未尽到管理职责遭扣发律师证。同时，司法局在扣发律师证的情况下施压道恒律所解聘于文生，但又设置障碍不许其他律所接收。据悉，司法局已约谈多个律师事务所，要求不得接收于文生律师。为709被抓捕的北京律师王全章几十次赴天津市公安局和看守所奔波交涉的于文生律师，7月18日发函控告北京市司法局长苗林等9位司法局官员。于文生表示，他被拖延直到6月30日才在网上通过年审并交纳了年审费，但司法局却以换发新律师执业证为名，7月1日收缴了他的律师执业证。而在他所在的律所的律师7月11日换发新律师执业证后，司法局仍非法扣押他的律师证，属于滥用职权，非法剥夺律师职业权。于文生星期三下午在接受美国之音询问时表示，周三中午当局发还了他的律师证，但实际上给他的是一个废证，因为当局将职业机构一栏贴上白条覆盖并加盖公章， 同时在备注上写明他已被道恒律所解聘，做法令人不齿。他说，
今天中午的职业证给我了，但是他把职业证职业场所那块给覆盖了，那纸条都给把那给粘上了，覆盖盖一张，然后后面写的现在我已经跟原来所解聘了，等于给我一个废证，没法用的证，滥权，对滥权，而且对我本人有一种侮辱的一种性质。
余文生表示，当局主要是针对他坚持为709王全章案辩护，坚持不屈服，而从整体上也是打压709辩护人和人权律师行动的一部分。他说，
完全针对我打压啊，就是因为我这个不屈服，很多地方其实我也做出让步，他也是这么打压。因为这个今年的年审，这种实际上对全国范围内对律师进行打人权律师打压，主要这些被打压的是709的辩护人和一些主要的那个人权律师。实际上这次应该是709的一个延续，或者又一次变相的一次709，实际上在那个律师界里头的一个小文革吧。
据维权网统计，中国当局最新一轮对律师的整肃涉及许多地方，近20名律师被以各种理由扣留律师证，被判定年检不合格及遭到停业处罚等。除北京的余文生、梁晓军等律师外，黎雄斌被云南检察当局发检察建议遭律学调查，律师徐新被重庆及江苏的区一级法院投诉，称他在网上揭露办案过程中的违法情形。在上海，李明因办理信仰案件受律协和律所双重打压，遭解聘后工作无着落。彭永和因为转所被卡无法执业。在广西，秦永佩、秦晨寿、杨在新等所在的广西百名举律所2017年年检时受到律学逼迫和打压，最后该所律师签订不再办理敏感案件的承诺，才勉强通过年检，但还是遭受了处罚。陈家明律师因代理一起看守所非正常死亡案被停业处罚，而湖南的文东海因揭露检察长违法被云南省高院投诉，浙江的吴有水因网上发表言论遭立案调查，河北的韩庆芳律师和浙江的詹兆成一被构陷，正面临刑事指控。此外，还有北京、黑龙江、河南、广西等地的律师年检被无故延迟。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记者无国界组织正式在台北设立分部，他们希望台湾能够影响中国往民主自由的方向发展。请听张永泰的报道。
记者无国界组织秘书长德瓦勒星期二说，该组织经过多方考量之后，认为设立亚洲分部的最佳地点是台北。他说，我们决定在台北而不是香港设立办公室，主要是台北的情况好很多，例如法律、安全、未来的发展等等。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将面临较小的风险和监视，在台北也享有更多的新闻自由。德勒瓦还说，在华人文化当中，台湾是唯一享有民主与新闻自由的地方，也凸显共产主义并非唯一适合华人的制度，并期待台湾能影响中国往民主自由的方向发展。总部在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创立于1985年，宗旨是致力于保护记者免受迫害并推进新闻自由。目前在全世界设有16个办事机构。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接见记者无国界成员时表示，该组织将亚洲第一个办公室设在台北，对台湾来说意义非凡，代表台湾的新闻自由及民主发展获得肯定，他深感荣幸。蔡英文还指出，希望更多国际非政府组织来台湾设立办公室，使台湾在国际人权议题上有更多贡献。记者无国界的荣誉董事、六四学运领袖乌尔开西表示， 非常兴奋地看到记者吴国界在台北成立办公室，也希望大家在追求言论自由的同时，不要忘记刘晓波。
我们必须要记住刘晓波，因为一旦我们忘记，我们忘记的不仅仅是刘晓波一个个人，我们就是在刘晓波的理想面前的失败。他的理想就是自由，言论的自由，做人的自由。
沃尔开西还说，与记者吴国界的伙伴接触之后，他深刻体会民主建设与言论自由不仅是休戚与共，更应该说是互为基础。记者吴国界2017年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显示，中国在180名当中排名第176，台湾排名第45，香港排名第73，韩国排名第63，日本排名第72。该组织说，中国是全世界最主要的公民记者监狱，有100多名记者和博客被拘留，包括著名媒体人高瑜，以及3位获得媒体自由桂冠奖的卢玉宇、李廷玉，以及独立新闻网站64天网创办人黄奇。台湾虽然是亚洲新闻最自由的地方，但是情况却不尽理想。台湾媒体的主要威胁来自于中国，中国一直对台湾媒体施加越来越大的经济和政治压力。有些民营媒体的编辑立场已经彻底改变，采取和中国共产党政令宣导相似的立场。此外，台湾媒体的独立性也受到官员的威胁，有些官员会直接干涉国营媒体的编辑方向。记者吴国界还指出，香港媒体的独立性在面对北京时已经开始崩坏，报道香港政府和中国大陆的敏感新闻已经越加困难。网络巨擘阿里巴巴等中国企业收购香港媒体令人极度不安。至于最敢言的新闻记者，例如苹果日报的从业人员，暴露在中国共产党党羽的暴力威胁之下。继台湾之后，记者吴国界组织人员还将访问韩国及日本，并会晤政府高层，继续推动新闻自由。以上是美国经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海军将首次在距离本土非常遥远的陌生海域跟俄罗斯举行联合演习。有分析认为，两国军演的政治意义大于军事，这也凸显了双方军事合作的性质在逐渐的改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说，中国海军的3艘军舰7月21日将抵达波罗的海的波罗的斯克市。俄罗斯海军当天将为中国海军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从7月24日到28日，两国海军将首次在波罗的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双方大约有10艘军舰和一些战机、舰载直升飞机等参加。位于加里宁格勒地区的波罗的斯克市是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的基地。波罗的海舰队新闻发言人马尔托夫说，这是中国海军历史上第一次访问波罗的海舰队基地。俄罗斯海军将会派出最新式的波伊基号近海轻型护卫舰迎接和伴随中国海军的到来。他说，在中国海军访问期间，两国水兵还将举行体育比赛活动。马尔托夫说，两国海军将举行反舰、反潜和防空方面的演练。在这之后，中国海军编队还将访问圣彼得堡。乌克兰危机和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日益担心俄罗斯的侵略威胁。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媒体人士说，俄罗斯坦克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占领这些国家的首都。一些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说，虽然北约总体军事实力超过俄罗斯西部军区的战力，但波罗的海地区北约军事力量根本不是俄罗斯的对手。北约今年已经完成在波罗的海3国和波兰部署来自美国、英国、 加拿大和德国的增援部队。最近两三年来，俄罗斯与北约越来越频繁地举行各种针对对方的军事演习。在这一气氛下，在可能作为俄罗斯与北约对抗前线的波罗的海，中国军舰远道而来同俄罗斯举行联合军演，引起各方的关注。波兰和立陶宛的国防部长表示，中国与俄罗斯的举动正在威胁整个自由世界。俄罗斯媒体报道说，俄中海军现在在北约家门口演习，两国将会把北约从波罗的海赶走。官方的俄新社引述学者杰列霍夫的话说，这次在波罗的海军演是对西方对这两个国家施压所做出的回应和反弹。他说，这是中国海军头一次在如此远离本土的地区举行军事演习，显示在俄罗斯与欧洲与美国的对抗中，在关键时刻获得来自中国的支持。因此，俄中波罗的海军演对俄罗斯和中国来说都非常重要。他还表示，俄中两国还想借此展示双方将继续保持密切关系，不会像西方希望的那样隔离疏远。军事评论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这次军演的象征意义更大，军演在政治方面的重要性要超过军事。他说，两国军队现在越来越多地举行各种军演和军事比赛等活动，双方军队之间的合作正在缓慢地发生质的变化。穆拉霍夫斯基说，北约国家将会关注这次军演，中国更将会收集分析各方，特别是美国对这次军演的各种反应。他说，从军事角度来说，中国海军能学习到很多经验，因为波罗的海从地理、气候等各个方面来说都对中国海军非常陌生。穆拉霍夫斯基说，可以说这是历史上首次中国展示他准备同俄罗斯扩大军事合作的领域，其中包括把双方合作领域扩大到中国过去从未涉足、不长期存在的海域。穆拉霍夫斯基说，不断的联合海军演习使中国获得了不少冷战时代苏联海军开发的攻击美国航母编队的手段技术。中国2015年与俄罗斯黑海舰队在地中海举行过联合军事演习，双方还计划在更北部的北方舰队所在的巴伦支海举行军演。今年秋季，两国海军还将在临近日本和俄罗斯的俄霍茨克海以及日本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俄中海军去年也曾在南中国海举行过联合军演，但演习地点远离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地区。俄罗斯军方并未宣布双方这次波罗的海海军联合军演的具体地点，但是有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认为，不应过分夸大俄中海军军演的意义，因为两国海军正轮流在双方舰队的海域内举行军演。同俄罗斯的北方舰队、太平洋舰队和黑海舰队相比，波罗的海舰队的规模最小。分析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苏联军方曾拥有过派遣大规模的空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登陆夺取控制波罗的海到北海重要水上通道的计划，但是今天已经没有这一战略。穆拉霍夫斯基说，波罗的海没有到大西洋的自由通道，所以在今天的俄罗斯军事战略上，波罗的海并不放在主要的位置。波罗的海沿岸除俄罗斯之外都是西方国家，而且多数都是北约成员。保持中立的瑞典和芬兰同北约保持良好关系，丹麦、挪威和瑞典扼守着从波罗的海进入北海和大西洋的主要水上通道。英国媒体报道，英国海军紧急跟踪经过英吉利海峡驶向波罗的海的中国海军编队，三艘荷兰军舰也将观察这次俄中波罗的海的军演。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全部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对18个伊朗个人和团体实施新的制裁，指称他们支持德黑兰的弹道导弹计划。美国国务院宣布了针对两个与伊朗精锐部队革命卫队有关的组织的制裁，说这些组织参与了弹道导弹的研究和开发，同时伊朗在中东的活动破坏地区稳定、安全和繁荣。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5个个人和7个实体，称他们支持伊朗的军事采购。白宫官员证实，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本月早些时候在德国出席20国首脑峰会的时候曾经有第二次会面，这次会面之前没有对外公开。两位领导人首次的面对面会谈历时2个多小时被广泛报道，但是有消息说当天晚上参加为20国峰会首脑及其配偶举行的晚宴的时候，川普和普京还曾有过第二次交谈。针对媒体的报道，川普在推特上反驳说，关于和普京秘密晚宴的假新闻令人作呕。中国将于星期五在波罗的海与俄罗斯开启为期1个星期的海军联合演习。中国官媒环报时报、环球时报称，中国最先进的 052D 级导弹驱逐舰将参加演习。美国前犹他州州长亨斯曼，也就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前驻中国大使洪波培，曾在第4届美国政府任职，如今又被第5届政府提名。白宫星期二宣布，川普总统将提名洪波培担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泰国的一名陆军将领等数十人在泰国的一个人口走私大案审判中被认定有罪。法官星期三开始下达对100多名被告的判决，包括陆军军官、警察和地方政界人士在内的被告2015年被捕之前，在靠近泰马边境的丛林中发现了数十个潜葬坟地，这些坟地位于人口走私犯扣押人质的一处营地内。人权观察组织说，国际观察员在莫苏尔西部发现了一个行刑场，另外还有证据表明伊拉克政府军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收复莫苏尔，伊斯兰国武装逃跑之际肆意屠杀了许多男子。包含有相关证据的一份报告呼吁伊拉克政府调查安全部队所犯的屠杀、酷刑等战争罪，对有关人员要绳之以法。这个人权团体还说，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没有像承诺的那样调查上述违法行为，也没有任何军人被绳之以法。一名澳大利亚女子在美国明尼苏达州被警察开枪打死之后，正在调查这一事件的机构说，其中一名警察称在他的搭档射出致命子弹之前被一声巨响吓倒。在悉尼出生的达蒙德星期六晚上在他家后面的小路上被打死，在那之前他拨打了紧急电话向接线员报告一起可能的性侵案。缅甸调查人员认为，恶劣天气导致上个月一架军机坠毁，飞机上的122人全都丧生。中国生产的运八 200F 型运输机6月7号从缅甸东南部出发前往仰光的时候从雷达上消失，后来搜救人员在海上找到飞机碎片和数十具尸体。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